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上周五，美国波音公司超过3万名员工开始罢工。今天有分析师表示，波音公司在与工会达成和解之前，每天损失的收入可能超过1亿美元。投资研究公司 North Coast Research 估计，罢工的总影响可能达到30亿美元或更多。该公司的分析师表示，波音很可能会从原定生产计划中削减33至35架飞机，导致每天损失 1.02 亿美元的收入。这是波音员工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罢工。位于西雅图地区的工人上周拒绝了波音公司提出的新合同提议。罢工的工人负责在美国西海岸的工厂生产波音最受欢迎的737 MAX 和其他飞机。罢工将延迟新飞机的交付，而新飞机是公司重要的现金来源。上周，所有三大评级机构警告称，持续的罢工可能会使波音公司失去投资级评级。周一，波音表示，计划暂停招聘并减少出差，并考虑在员工罢工期间采取给员工停薪留职的措施。周一，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宣布，将禁止今日俄罗斯等俄罗斯国家媒体在其平台上发布内容，理由是这些媒体使用了欺骗性手段，进行隐秘的在线影响活动。这一禁令标志着全球最大社交媒体公司对俄罗斯国家媒体采取措施的显著升级。此前 Meta 采取的措施相对有限，例如禁止这些媒体投放广告和减少其帖子传播范围。 Meta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经过仔细考虑，我们扩大了对俄罗斯国家媒体的执行力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今日俄罗斯及其他相关实体因外国干预活动而在全球范围内被禁止使用我们的应用。该公司表示，禁令的执行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展开。此举是在美国上周对两名今日俄罗斯员工提出洗钱指控之后做出的。美国表示，这两名员工雇佣美国公司制作在线内容，以影响2024年美国大选。今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与商业间谍软件公司 Intellexa 财团相关的5名个人和一家实体实施制裁，因为他们开发、运营和分发的间谍软件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政府一直担心 Intellexa 财团的监控技术被出售给敌对国家及其外国代理人。近年来对该网络实施了严厉的贸易制裁，在今天的最新一轮制裁中，被制裁的5人均在 Intellexa 财团或其子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此外，财政部还将一家企业实体艾利埃达集团公司纳入制裁名单，据称该集团为 Intellexa 财团处理了数千万美元的交易。早在2021年12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就对 Intellexa 财团的监控产品发出警告，称其间谍软件被用于入侵流亡土耳其的埃及反对党领袖艾曼努尔的手机。美国财政部称， Intellexa 财团的间谍软件客户还将目标对准了美国的政府官员、记者和政策分析师。由于美中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问题和商务旅行需求的下降，近日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向美国交通部申请延长疫情期间开始的美中之间闲置航班豁免的期限。航空周刊周一报道，这两家航空公司都以市场持续面临挑战和旅游需求减少为由提出申请。达美航空计划在今年冬季把每周42个班次减少28个班次，只营运14个班次，并为即将闲置的28个班次申请豁免。美联航计划这段时期在每周63个班次中减少42个班次，只运营21个班次，并为将闲置的42个班次申请豁免。美国交通部在疫情期间开始签发航班豁免，并持续延长豁免期限，以等待美中航空公司的运力恢复。然而目前，两国间的航空运力远低于疫情前水平。根据全球旅游数据供应商 OAG 的航班时刻表分析器，今年9月约有 24.1 万个可用的双向座位闲置，较2019年同期的座位使用率减少了 72%。周一，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中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员工宋武。司法部指控宋武试图入侵美国宇航局 NASA、 美国军方研究大学和其他目标。根据起诉书，宋武涉嫌从事多年的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他建立电邮账号冒充美国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 再利用这些账号榨取用于航天工程和计算流体力学的专用软件。这些专用软件可用于军事工业，例如先进战术导弹的开发。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宋武涉嫌向多个美国政府机构的员工发送网络钓鱼电邮，包括 NASA、美国空军、海军、陆军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宋武也向多个州的主要研究大学以及从事航天工作的私人公司雇员发送钓鱼电邮。根据起诉书，宋武在进行网络钓鱼攻击时，受雇于中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该集团涉足的产业包括航空、军工、电子科技等，为中共军方制造无人机、隐形喷射机、战斗直升机等。美国司法部表示，宋武被控14项电信诈欺罪和14项严重身份盗窃罪。不过，司法部没有进一步说明他身在何处，也没有说明他是否已被逮捕。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